和弟兄姊妹啊，上帝至圣的真道
啊，不是仅仅让我们学习的啊，不是让我们仅仅讲解的，那是借着他的真理，借着他的圣灵啊，赐给我们一个崇高的使命啊。当我们领受了崇高的使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从此不再什么一样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这人是行尸走肉，酒囊什么饭袋，酒桶饭桶啊，不明白血桶国桶道桶啊，就明白酒桶饭桶啊，军桶但是不管什么桶，我们要回到上帝至圣的什么真道啊，这道能够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啊，这道能够使我们认识上帝，认识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晓得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突然的啊。和弟兄姊妹啊，圣经归正就是要不断的归回圣经啊，不断的归回先知和使徒教训的规模，不断的回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不断的在他里边重新得力，得着那属天的意象，得着那崇高的使命。而当使徒保罗概括自己的一生啊，概括自己的服事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违背那来自天上的什么意象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走完今生的行程的时候啊，当我们要告别这个世界啊，要完完全全与主同在的时候啊，唯愿我们也能够发自内心的说，我没有违背来自天上的什么意象啊，我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啊，该托付我的啊，我都当做我都什么做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安慰啊。当然很多弟兄姊妹担心，哎呀，王牧师你这样分享啊，这么多的啊题目，这么多的桶，这一桶那一桶，能不能倒完，能不能分享完啊。弟兄姊妹不要担心啊，我给大家三个方面的总结啊。第一个方面，我们晓得啊，本身我们这个系列分享就是纯正的教义，崇高的什么使命啊，你要晓得不断的归回圣经，不断的归回至圣的真道的规模，这是非常什么重要的，一定要在真理上牢牢的扎根根基，生根什么建造啊。基督教不是一种感觉，甚至基督教啊不是一种事业啊，基督教最重要的是真理，真理，真理，有了真理就有了什么一切，没有了真理什么都没有啊。上帝就是真理啊，耶稣就是真理啊，圣灵就是真理的什么圣灵啊，耶稣基督给教会给门徒的应许就是，你们必得着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啊。加尔文就是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两大应许啊，给我们两大宝贵的礼物啊。第一，你们必得着什么真理，第二，真理必使我们得以什么自由。现在很多人都想得自由，但是却不要什么真理。没有真理的自由，只能是放纵情的自由，无法无天的什么自由啊！这样的自由不过是有一条路，人看为正，最终却通向什么死亡，或者圣经中概括的一样，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什么而行，这样的任意妄为啊，这样的无法无天，最后导致的就是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第二个方面的总结啊，我觉得啊，费城圣经归正教会的你们的意向告白啊，在网站上看到的啊，包括洪牧师传给我的，说扎根什么真理啊，一定要扎根真理，扎根真理，然后在扎根真理的基础上不断的建造什么教会啊，因为教会本身就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啊，靠着神的恩典，不管是牧师还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为真理做什么见证啊，认识真理，热爱真理，实践真理，见证真理啊。所以说教会本身就是真理的注视啊，弟兄姊妹本身每个人都是真理的啊见证者。甚至我们晓得，当我们衡量真教会假教会的时候啊，核心的第一位的标记是什么？合乎圣经的真理，真道的什么传讲。不管这个教会拥有多大的教堂啊，不管这个教会拥有多高的奉献，不管这个教会在同工上，在 youth group， 在各个方面的施工上拥有多少的规模，但是如果这个教会没有传讲合乎圣经的真理真道，这个教会能不能称得上真教会啊？就不是真教会 就没有圣灵的什么同在，就不是主所拣选、主所建造、主所什么使用的。所以弟兄姊妹，真理是何等何等何等的重要。我们中国人啊，在几千年的信仰历史上啊，包括在我们信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啊。你信耶稣灵不灵啊？灵的就信，不灵的啊就信另外的去啊，就跟佛教烧香拜佛一样啊，之所以拜了这个山，拜了那个山，拜了这个菩萨，拜了那个菩萨，谁灵拜谁，谁灵拜谁，不灵呢？不灵就不拜了啊，不灵就拜拜，灵的就拜拜。然后这是典型的偶像崇拜，典型的功利主义、庸俗的唯物主义的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一定要扎根真理，建造教会啊，建造教会不是建造教堂。啊，有教堂也是好的，建造教会也不是建立组织，有组织也是好的，有宗派也是好的，建立教会关键是成全谁啊？成全圣徒，啊，使我们在爱心上，啊，在真理上，在基督里同归于什么？同归于尽吗？一定要晓得，不是同归于尽的，相互吞咬，同归于尽，要同归什么？于一，成全圣徒，然后我们也要宣教什么？中华。啊，非常重要啊！上帝生我们为中国人也不是什么突然的，这是我们对中国人啊有特对中华啊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文化有特别悬吊的负担，是理所什么当然，理所当然。现在全世界那么多的啊基督教教会，那么多的外国人的教会都想悬吊中华，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本身我们反倒不悬吊中华的？那么多的所谓的外国人，人家投入那么多的金钱，那么多的人力，那么多的代祷，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金钱的奉献上，在人员的拆派上，在代祷上，为什么我们还不如不是中国人的弟兄姊妹更有负担呢？在这个方面，我们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们要深切的为我们在宣教方面的亏欠深切的什么悔改，深切的归正。好，所以弟兄姊妹啊，费城圣经归正教会求主继续不断的祝福你们啊，不断的使弟兄姊妹在至圣的真理上扎根建造啊，不断的使在教会上啊，求主不断的拓展你们的帐篷，把得救的人数啊加增给你们。啊，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活出基督造我们本有的荣美的样式，都能够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先知、祭祀与君王的荣美的什么职分啊？孙中山先生讲啊，先知先觉，还有什么后知后觉？最怕的是什么？哎，不知不觉。啊，就像这个滚水煮青蛙啊，青蛙在温水里慢慢的加温，慢慢的加温。青蛙说形势一片大好，呱呱呱呱呱呱。啊，最后觉得形势不好了，还能出来吗？这叫温水炖青蛙，温水煮青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这样被炖死了。在很多教会中也是温水什么煮青蛙。一天天一天天啊，不眺望你的爱心啊，不教导你真理啊，就是说你好他好哈利路亚形势一片大好，但其实是就像旧约圣经耶利米说哟啊，那当时那么多假先知都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什么平安啊。包括耶稣基督的时代啊，始终没看到圣殿，明明的耶稣刚把那些在圣殿里亵渎圣殿啊卖卖货物的人赶走，就说你们怎么把我的为万民代祷的殿变成什么了？贼窝了！但是那些门都不明白，门都说：“你看这是何等辉煌的什么殿宇？”耶稣说：“这是贼窝。”他们说是什么？你看这是何等辉煌的殿宇？那耶稣就不得不告诉他们：“你们看着这所谓的辉煌的殿宇，将来殿一块石头也不带什么，其实要完完全全不断的什么拆毁。”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在至圣的真理上建立我们自己啊，不在我们至圣的真理上建造我们的婚姻家庭啊，不在至圣的真道上建立我们的教会，不在至圣的真道上建立我们的国家民族文化， 那我们所建造的一切都是突然什么建造，都是草木和谐的什么工程，都是建立的什么沙土上，经不住风吹雨打水冲，到时候倒塌的很大，而且是不可什么收拾啊。和弟兄姊妹，关键不是建造，关键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什么建造。若不是我们按照神的样式，我们若不是我们与上帝同工，若不是由上帝祝福我们的建造，不管是我们建造自身、建造婚姻家庭、建造教会、建造国家，最终都归于什么突然竹篮子打水什么鱼塘空啊，最终你不得不发出来虚空的什么虚空，一切都是什么虚空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回到知识的真道非常非常重要。在，所以我们讲了两个总结，一个是纯正的教义崇高的使命啊，一个是非正规正教会的意向非常重要，大根真理建造教会成全圣徒宣教中华。讲到第一讲正心与正行的时候啊，我用八个字给大家总结，大家可以记一下，叫正信正行改邪归正啊，归正归正，怎么叫归正啊？是改邪什么归正啊，人人都需要改邪归正啊。改邪归正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我们生命的根基上，我们要重生，我们要认罪什么悔改，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真正得到新的生命，丰富的什么生命啊，这是重生，这是生命本身本质上的心灵上的整人全人的什么变革。第二个方面的改邪归正，不管我们生命的地位要改邪归正啊，不管我们要根本上从黑暗之子、撒旦之子、罪的奴仆啊，转向光明之子，转向上帝的子女。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也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而这个改邪归正不光包括我们生命的归正，也包括我们心思念的归正，包括我们生活样式的归正啊，包括我们生命观世界观的什么归正，全方位的生活的什么归正啊。当我们讲到正信与正行啊，实在涉及到我们个人生命的根本，也涉及到我们个人生命、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什么面面。第二讲我们会讲到血统与道统啊，今天上午看的神的恩典我们应当分享完啊。当讲到血统与道统的时候，我们用八个字来概括，叫圣学未齐，世学未用。圣是圣洁的圣，学是学问的学啊，为是为人民服务的为，齐是本体的齐啊，世学未用，世间的世，学问的学啊，为人民服务的为，用是应用的用。在中国近200多年来，或者近400年的历史，我们始终在争论是中学未齐，西学什么未用。这是当初张之洞面对世界开放，面对多元文化啊，面对中西对比，他提出的口号是中学未齐，西学什么未用啊。我们中国的学问应当是根本，应当是国体，应当是国本，然后世界西方的其他学问我们可以用拿来什么主义，我们可以拿来什么应用，但是不要动摇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啊，中国风俗、中国习惯的什么根本。所以这叫中学未齐，西学什么未用。那其实最后共产党走的是什么路子呢？是西学为本，中学什么为用。现在仍然是打着共产主义的这个旗号是根本，现在又利用儒教，有没有利用儒教？在全球各地创立所谓的什么孔子学院，利用什么佛教啊，利用什么什么教啊，什么有用就用什么啊。所以这个方面是典型的投机主义。但是我们是中学为本呢，还是西学为本呢？作为基督徒，我们既不要以中学为本，既不要以中国的学问为根本，也不要以西方的学问为什么为根本，既不要以中国文化为根本，东方文化为根本，也不要以西方文化、美国文化为什么为根本。我们应当以上帝的圣言的学校为根本，我们应当根据先知和使徒所启示的传统啊，耶稣基督所亲自道成肉身向我们显明的这样的知识的真道，为我们人生的什么 根本。同时我们晓得，不管是在异教之中啊，不管是在各样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一切美善的东西，一切美善的真理上的亮光，都是来自谁啊？都是来自众光什么之父。所以我们也要存着谦卑、开放、感恩、宽容的心来加以什么应用。但是一定要回到圣学为本，圣经中所启示的至圣的真道，乃是我们人生，乃是我们各样学习的什么根本。但是世界上一切的学问，如果是合乎圣经的、荣耀上帝的、造就他人的，我们可以不可以拿来用啊？可以不可以拿来用啊？当然可以拿来什么用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到学成与道统的时候，我们用八个字来概括啊，哪八个字呢？圣学为其为本啊，然后士学什么为用啊。所以说基本上第二讲我们已经讲完了，然后第三讲抱歉还要讲啊。第三讲当我们讲到法统与国统的时候啊，以后我们会进一步展开，但是我给大家也是讲八个字啊。讲到法统与国统的时候，叫人教心学，法治德政。为什么说人教心学，法治德政呢？人是仁义的人，心是心里的灵。就整个圣经关于律法的教导，关于国度的教导，就是我们要爱上帝，也要爱人什么如己。哎，这是人学。人教心学呢，就是我们的重生是从心灵什么做起，我们心思意念的更新也是从心灵什么做起。而且耶稣特别，圣经上特别吩咐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有心发出啊。所以说我们要多一些做心灵的考察、省察、默想的功夫。心学法治德政，我们应当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啊。德政，我们应当培养效法基督的什么美德啊。所以在第三讲我们可以讲到八个字，人教心学，法治什么德政啊。当讲到第四讲灵统与体统的时候，我也给大家啊八个字啊，八个字叫圣灵内住，心灵亲政啊。什么叫圣灵内住呢？真正信主的人由圣灵的什么内住啊，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心里啊，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啊。这是没有的啊，请大家不我给大家讲，心灵亲政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心与圣灵与我的心什么同正。就是说不管是真理有多么奇妙，不管是救恩有多么奇妙，如果我们内心没有感觉，仍然是不知不觉，可怕不可怕呢？是可怕的。说不管圣经如何美好，不管救恩如何美好啊，不管你说圣灵有多么大的能力，最终来说，我们自己的心灵啊，要有知罪的意识，要有绝望的意识啊，要有渴慕的意识啊，要有啊蒙恩的意识，要有侍奉的意识，这些都是我们心灵的什么亲证啊。亲是亲自的亲啊，证是体会啊，证明的证啊。我们的心灵要有亲身的体验啊。所以说啊，当我们讲到改革宗神学的时候啊，我们讲一般是讲两个方面，叫 head knowledge， 要有头脑的知识。头脑的知识重要不重要？重要。也要有这个 heart experience，也要有心灵的经历，或者用我们古典的中国字来说，要有心灵的亲证。你内心自己要有体会，你如果内心自己没有体会，那别人讲的再好，别人做的再好，和你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所以说当我们讲到灵统，讲到体统的时候，要由圣灵内住，心灵什么亲证啊。明天开的主单节，我们最后一讲是正统信仰与正经事业。那我们也可以用八个字来讲，说纯正教义啊，敬虔生命。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或者是敬虔的什么生命。好，这样我们接下来讲啊，我们的学统与道统。然后我们就开始讲到学统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做一般的信徒，基督徒乃是做耶稣的什么门徒。门徒就是什么学徒，那学徒就有一定的真理的学问的传承。这个传承重要不重要的？非常什么重要。 重要啊。旧约圣经代表了神在旧约时代真理的传承啊，新约圣经代表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和使徒们真理的什么传承啊，使徒信经代表了初期教会的教会对真理的什么传承啊，万事兵的三者的代表了宗教改革时期真教会对真理的什么传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真理的传承或者说学问的传承或者说这个血统重要不重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中国教会之所以很多独立教会啊，很多人开教会就像开小铺开小店一样啊，我们两三个人商量商量，我们开个教会吧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啊，回到圣经中真正的传承啊。比如说我们晓得，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像王明道先生啊，本身就是上帝重用的器皿啊，但是当他讲解圣经的时候，他甚至在三位一体方面他都有疑问的。好，然后他的根据是什么？他说我是直接读圣经，我不读任何人的著作。这敬虔不敬虔？这属灵不属灵？也许合乎他的敬虔观，也许合乎他的属灵观，这是否是圣经中的属灵观和敬虔观呢？不是的啊，耶稣基督亲自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行。所以说牧师仍然是教导的什么职分啊，不管是当时的使徒们作为特殊传道人，还是今天的牧师们是作为一般性的传道人，但是我们做的职分都是教导的什么职分。这个教导的职分作为牧师就是两个方面的教导，一个方面是口头的教导，另外方面是文字的什么教导啊。今天我们教会中既不注重口头的教导，也不注重文字的什么教导，我们既要注重口传，也要注重什么文传，这是相当相当什么重要的。当我们讲到，所以说王明道先生说，我直接回去读圣经，我直接从圣经领受啊。其实你要直接读圣经的话，最好是找到摩西当时写的那本圣经，能不能找到？能不能找到？
现在不在呀。
啊，所以我们现在圣经是无谬的圣经，是这圣经的原本，但是我们所有的是抄本，现在我们手中的都是什么译本。好了，当初王明道先生他要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读的和合本呢，啊，这个和合本是不是无谬的？和合本的翻译是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当然也存在一定的理解上和表达上的什么问题。如果他真正说我直接读圣经的话，所以说其实我们总是在读圣经，在讲圣经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定的解释的规则啊。当我们说圣经是无谬的，圣经是神作默示，但是第二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是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什么道。到底何为正义呢？到底谁解释圣经真正合乎圣经呢？这个方面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一个教会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一个宗派说了算的。从整个圣经初期教会、中世纪教会、宗教改革时期到教会到现在教会，是由 apostolic succession， 是由使徒的什么传承啊。这个传承呢啊，罗马天主教更多的还从教皇一个教皇传到下一个教皇啊，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传承啊。但是我们新教或者说我们基督教或者说我们改革宗教会，我们注重不注重学问的真道的使徒的传承呢？我们也注重，但是我们这个注重呢是从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圣经最正是权威是根本，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注重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啊、贾克顿信经啊、啊威斯敏斯特信条了。这些信经和信条不是取代圣经的，这些信经和信条是圣灵感动历代教会对圣经做出的合乎正义的什么解释。如果你解释圣经，解释来解释去不合乎使徒信经，解释出来的不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如果你解释圣经，解释来解释去，解释出来的耶稣基督，他既不是完全的上帝，也不是完全的人，不是完全的上帝与完全的人汇合一个位格什么之内，那你这个解经，不管你希腊文再好啊，不管你拉丁文再好、英文再好、中文再好、表达再好，那这不是按照正义分解什么真道的。所以说信经和信条不仅不取代圣经，反倒帮助我们，使我们晓得历代圣徒的脚踪是什么，反倒使我们晓得你们当访问故道行在什么
期间，那信笺信条就是历代圣徒在圣灵的感动保守下对圣经所做出的按照正义进行的什么分解。如果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一意孤行啊，认为我和耶稣直接联系的，可怕不可怕？这看起来很属灵，看起来很直接，也是什么很可怕的啊。当时我带一个弟兄信主，他原来是有点点啊抑郁啊，精神狂躁啊，本来是做大学老师啊，后来就去做后勤了啊，看大门。那后来我信主以后传福音给他啊，他也看到神的恩典，他也信主了啊，生命也是改变，神慢慢的医治他啊，现在他在国内不得了的啊，如果提到牧歌群体，他在中外出名的啊，我不提他的名字啊，但是当初啊，他现在也和我也是很好的朋友啊，当初后来他中间有点反复啊，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探访啊，他那时候还没有成家啊，现在家庭很完美啊，然后在墙壁上这儿贴到主导文，这儿贴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一遍念耶稣基督，一遍念阿弥陀佛啊，他说是是是，登山千条路，供养一月缸。他讲的有他的什么哎道理啊？然后他说，我说按照圣经啊，按照教会的正传，按照我们教会牧养的方针，你不能够三心二意啊！上帝就是一切，我们得救的知识、生活的真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啊！圣经对于我们来说，不光是权威的，也是全备的啊，也是充足的，你不需要再去找法轮，这是钻法轮了啊，般若波罗蜜多心，不需要那个去做标准的啊。但是这个弟兄当时就说啊，他说这样啊，我不接受你的牧养了，我和耶稣基督直接联系算了。因为我们牧师要牧养他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要什么？要交账的。啊！所以保罗说：“你们流血的罪，阿爸你们死了，阿爸你们进地狱了。流血的罪不在我，为什么呢？我把神的真理都全备的清楚的给你什么讲明了。啊，所以牧者本身不能够拯救任何人的灵魂，但是牧者确确实实要为人的灵魂守望、祷告，通过全备的传讲神的真理来引导人，来脱离阴间的大门啊，真正的进入天国，得享天国的什么荣耀。”所以说这个学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我们在以下的分享中，我们又讲到两个方面啊，讲到所有的权柄啊，讲到所有的国家，然后第三个我们讲到责任之大，所有的吩咐。这个呢是今天教会最最忽略的。好，弟兄姊妹，我首先给大家提一些问题啊，请大家你翻到马太福音，我们就看到这段圣经。当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在英文钦定本中讲的更加清楚，就是 all 就是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hings whatsoever I have commanded you， 就说教导他们遵守一切教训。遵守什么教训呢？凡我所吩咐你的啊，中文和合本翻译的也很到位，就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啊。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在原文中啊，包括在中文中出现了三个动词，一个是吩咐，第二个是什么教训，第三个是什么遵守。这个吩咐 command 变成名词就是 commandment， 这个吩咐本身就是什么诫命。我们遵守上帝的吩咐，就是遵守上帝的什么诫命。那耶稣基督讲的非常清楚，你们爱我就守我的什么诫命。所以这个吩咐是不是预言呢？不是预言的。这个吩咐是不是讲 parable 讲比喻讲故事呢？不是的。这个吩咐是非常非常清楚，就是上帝的什么诫命。第二个方面，我们看第二个动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教训。这个地方 teaching 是教训启示录呢，还是教训智慧书呢，还是教训神的律法啊？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但是更具体的，当我给大家讲到权威的时候，整本圣经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至高什么标准。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在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标准上，那是神的什么律法。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回到当初耶稣基督一开始侍奉来登山宝训的时候，来第五章第十九节讲得非常清楚，凡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人遵行的，他的天国是什么？是大的。凡不遵行这些诫命啊，也不教训，也在既要废除这些诫命，不教训别人的，这人的天国是什么？小的。弟兄姊妹，怎么我们根据耶稣基督自己在登山宝训中的解释，这里的教训是教训什么？毫无疑问是指教训什么？诫命的。然后这个遵守是遵守启示录吗？是遵守传道书吗？遵守什么？毫无疑问是遵守什么？诫命的。啊，这在著名的 Westminster 小教理问答第三问中讲的也非常清楚。啊，圣经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圣经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关于上帝我们信什么。第二，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样的本分，什么样的什么责任。啊，关于上帝我们当信什么，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什么，上帝是谁。关于上帝当吩咐我们当行的爱主爱人爱人如己的标准本分责任，就在于神的什么律法，这个是清清什么楚楚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今日教会中很多基督徒啊，包括我们做牧者的啊，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啊，甚至教会在整个欧洲，在整个美国，这个整个外在的道德的形象、公共的权威在上升啊，还是在下降？下降啊。是否是因为上帝不如以前了？是否是真理不如以前那么有力量？是否是世界魔鬼撒旦比以前更凶了？不是的，是因为教会在真理上更什么软弱了，是因为教会在遵行上帝的律法，在分别为圣方面比原先更什么更软弱。那现在很多啊，还大多数的教会啊，像自由派的教会、新派的教会啊，就说哎呀，只要啊，只要讲爱就够了，只要讲福音就够了，不讲神的什么律法啊，甚至是有很多的教会看起来是啊，甚至是改革宗的教会，他们说旧约圣经什么过时了啊，律法是谁啊，摩西的啊，最多不过是十条诫命。但是我们接下来会讲，十条诫命是上帝的诫命，是上帝的律法，其他诫命是否是上帝的诫命，也仍然是上帝的什么诫命。仅仅有十条诫命够不够？那我学习改革宗神学以后啊，和改革宗的一个牧师、神学家、神学院院长啊，产生的第一堂争议啊，就是这样。当然不是我跟他争，是他跑来给我争。啊，他说志勇，你讲解啊，讲解神的律法啊，但是只有十条诫命是道德律啊，其他两个都不是道德律，都是过时了。我说 Westminster 小教理问答他讲得非常清楚，十诫是道德律的什么总数。The Ten Commandments is the summary of moral law. 但是十诫并不等于所有的什么道德律，十诫只是道德律的什么总数纲要，但是总数和纲要并不能够取代所有的诫命的。啊，后来我再问他一个问题啊，我说牧师先生，你说只有十条诫命是有效的，那现在凡事都凭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要什么定准，这也是摩西诫命的，这也是新约圣经中讲的，这还有效无效？有效无效？当然有效啊。如果这些没效的话，教会中产生争议啊，社会上产生争议，如果没有程序法能不能解决啊？解决不了的啊。使徒保罗不光是一定十条诫命，甚至说牛奶躺上太子的时候不可劳动他的什么嘴，这个诫命有效无效？保罗这个诫命也是有效的，神顾念的岂是牛的，神顾念的一切在教会的侍奉中，一切在社会的工厂上，凡做工的得工大，是你说什么？当然的，这个诫命能不能废除啊？这个诫命当然不能够废除啊！啊，所以后来啊，我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把我的教师的职位给废了，异端邪说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仅仅达到改革宗教会啊，刚好这牌子也不够，真正的归正要归回圣经，真正的归正要归回圣经整体的什么规模。真正的归正啊，是要发自内心的心灵上的什么啊归正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权柄之大，托付之大，我们看到责任之大。说弟兄姊妹，我们看这段经文给大家讲，说诗人本着感恩之心遵行上帝的律法，这是大使命的什么核心内容。我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上大学，特别是你上研究院学习某个专业的课程，老师天天给你讲故事，你开心不开心啊？如果你跟着这个化学教授，化学教授天天给你讲故事，我出生在英格兰，苏格兰后来到美国，然后怎么样做了个梦。然后如果你是学这个 medical science， 你学习医学的老师也讲，我爸爸是谁，我妈妈是谁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开心不开心？你跟着这老师的梦学了，对不对？那这老师不是老师，这是老贼了。所以说你不管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哪个领域中，你都是跟着老师，包括你自己的研究，要学习发现那个领域中的法则。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有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什么法则化学有化学的法则，天文学有天文学的什么法则，现在显学生物学有没有法则，也有法则。我们学习社会科学，不管是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都有什么各从其类，物格什么有则。而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晓得，一个真正长大成熟的，真正到毕业，就是说你不仅发现了这个领域中重要的法则，掌握了这个领域的重要法则，而且你还掌握了研究发现适用这些法则的方法。那就跟耶稣一样我要使你们得人如什么得鱼其实要按照原文，按照英文76和更好的翻译是，我要使你们成为得鱼的渔夫，或者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什么渔夫，或者我们中国人从教导的方法是授人以渔，教导人打鱼钓鱼的方式胜过直接给人什么鱼。如果你天天给人鱼吃，如果天天给孩子光东西吃，把他养成胖仔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节制也不知道种田，也不知道耕作，他就养成肥仔胖仔，他最后肯定完蛋所以说不管是在子女教育方面，不管是在其他方面，都是要去发现法则掌握去发现法则、验证法则、适用法则的本身的methodology、方法论，这些都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成熟在哪儿？基督教教会的成熟在哪儿？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成熟在哪儿？有责任心的，有责任感的。但是有责任心、有责任感是建立在什么前提上？你知道何为善，何为什么恶，何为是，何为非？如果你连基本的是非善恶都分不清楚，算不算有责任心啊？不可能有责任心的。这个责任心是你明白了何为善，何为恶，你就行善避恶，竭力行善，一心什么追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神的法则，如果没有神的法则所规定的何为圣洁，何为污秽，何为是，何为非，何为善，何为恶，那我们不仅说没有责任心，那我们连基本的善恶意识怎么样都没有。那现在教会最可怕的是，就是丧失了基本的善恶意识丧失了基本的善恶意识比如说我最近刚听到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一个教师非常出名的讲利未记他讲了食物的法则，他说上帝说这些食物是洁净的，那些食物是什么不洁净的他一方面讲关于食物洁净的，最起码对人的卫生有没有好处有好处的比如说食物洁净，说那个东西是死的，死在旷野的，不是按正规程序屠杀的，吃不吃啊？吃不吃啊？猫头鹰吃不吃？蝙蝠吃不吃？果子狸吃不吃？那是否像我们中国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走的，这都吃？这个饮食的洁净与否和摩西律法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在挪亚时代就有洁净的动物，也有什么不洁净的动物，这是出于上帝创造的法则，上帝创造世界的法则，有些东西可吃，有些东西什么，有些东西可吃不可吃？我说有些人反正我都可吃， 就是凡可吃的你都可吃，那凡我们都可吃，你可以开吃这个板凳吗？那这是连常识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错误的神学使人丧失了什么常识啊？使人不仅没有通达的分辨的啊判断的能力，使人丧失了最基本的良知、最基本的道德责任什么意识啊？和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啊，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教会啊，在圣经规正方面是任重什么道远啊，任重道远。我今天给大家分享，通过这个系列分享，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认为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最后一波，那福音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传回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就在我们这一代人从天降临。你千千万万不要这样的自高什么自大，自己蒙蔽什么自己啊，自己蒙蔽自己啊。当初所谓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其实是一些灵恩派的极端灵恩派的啊，是一些这个耶稣家庭的啊，这些所谓高举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都死在新疆了。他们有没有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呢？有没有啊？没有啊，一点都没有啊。啊，为什么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呢？你自己就不晓得信的是谁，你自己都不晓得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不要说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传回回民，传回的伊斯林穆斯林，你连中国的回民都没有接触到，这些都是属灵的吹牛，属灵的吹牛，就打着属灵的口号吹大牛，拿大旗做虎皮，然后在海外的募款，各种各样的邪恶，各种各样的无知，这都是撒旦国度的制度，撒旦国度的工具啊！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啊，回到至诚的什么真道啊，否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啊，你就丧失了基本的啊判断能力。好，弟兄姊妹，说大生命、大使命的核心呢是门徒的什么塑造啊？门徒的塑造 ，the Great Reformation， 比如说我们讲的宗教改革啊 ，Reformation Study Bible 啊，圣经啊，宗教改革圣经，或者是 Reformation 一论，宗教改革时期，或者 Reformation Theology 啊，宗教改革神学。宗教改革的核心是 Reformation， 就是说根据圣经，根据至圣的真道，来使我们个人的新信念，使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不断的归回谁啊？圣经，都不断的按照神的心意来雕塑我们自己，来雕塑我们的家庭，雕塑我们的教会，雕塑我们的社会，这是真正的什么改革？今天我们需要不需要这样的改革？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什么改革？我们仍然祈求当初改变整个欧洲的啊圣灵双倍的加倍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能够按着主的话，靠着主的灵，能够不断的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而变化，这是真正的归正精神，这是真正的改革精神，而不是仅仅把归正改革当做一个教条啊，当做一个工具啊，当做一个口号，而是回到圣经啊，心灵归正啊，时时刻刻啊，这是啊，这是讲的啊，第三点，我责任之大。我弟兄姊妹啊，当初的使徒责任是巨大啊，那时候只有11个使徒啊，后来还有保罗，然后耶稣说你们传福音给万民去，这个责任大不大？当时看起来能不能完成啊？那个加利利海边的渔夫身上仍然充满了啊鱼的臭味儿。那些加利利海边的渔夫，当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或者耶稣基督没有升天前不见面了，他们又像彼得一样，不管是三次不认主，又重操旧业回去干什么了？回去打鱼去了。说从当时这些器皿本身来看，福音能不能传遍万国列邦？能不能？一定要晓得，靠我们自身，甚至靠我们教会本身，都不能够传福音给谁啊？给万民听。但神的旨意就是传福音给谁啊？万民听。那神的旨意，哪怕是我们卑贱的器皿、软弱的器皿，哪怕是我们败坏的器皿，那保罗先生说，以色列人不信，难道他们的不信就能废掉上帝的什么信实吗？好，你说我们也知道，大使命、大应许、神的国度的托然不在于人本身，虽然上帝也使用人，不在于教会本身，虽然上帝也使用什么教会，乃是唯独基于耶稣基督，他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
乃是唯独基督即耶稣基督一定发生临之下，乃是唯独基于耶稣基督仍要带来审判这个什么世界。
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责任之大。然后第四个方面，安慰之大。
那既然我们有这么大的权柄啊，既然我们有这么大的托付，既然我们有这么大的责任，那我们不得不向使徒保罗讲，有谁软弱，我不软弱的，有谁败坏，我不败坏的，有谁跌倒，我不什么跌倒的。那这样这个伟大的权柄怎么使用，这个伟大的托付怎么完成，这个伟大的责任怎样落实。然后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他大使命、大应许、大托付，他成就的最后的根本和保障，是因为我就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他也是我们信心的什么承重者。耶稣基督是大使命的创始者，他也必然是大使命的什么成就者。所以真正的大使命是我们不要看大使命本身，要晓得赐下大使命本身的耶稣基督，他是何等伟大奇妙的上帝。说大使命本身让我们小看我们自己，轻看我们自己啊，甚至看好像我们自己不存在啊，甚至看自己好像拦住神的国度，拦住神的大使命的。但是大使命本身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有何等伟大的什么上帝。最后我们发自内心的说，在人是什么，在人能不能啊，在人是不能的。所以这个非让我们完完全全的谦卑，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悲观，让我们完完全全的绝望，让我们完完全全放弃个人人的舒适区的一切。我们发自内心在人是什么不能的，但是我们也要发自内心的说，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我们的乐观、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都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什么而来。那么又怎么我们讲到安慰之大，那对那些真心信靠上帝、忠于主的教会的人，主耶稣必会一直与他们同在，这就是大使命的什么应许。但是我们晓得，当讲完我们讲到圣约的时候，那圣约的核心啊，如果用四个字来总结圣约的话，就伊玛内利，上帝与我们什么同在。如果用两句话来讲，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如果用十句话来讲，那就是十条诫命。但是无论如何，当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圣约的什么应许，就是我必然会忠于我的话，我怎样说的也必要怎样什么成就。我说我要把教会，我要把你们建造在我本身这个磐石上，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什么磐石，而阴间的大门、阴间的权柄、阴间的征战都不能够胜过耶稣基督的什么教会。就像使徒约翰所介绍的一样，是我们胜了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吗？使我们生在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什么信心。就我们的信心而言，我们信心的中心乃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更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独一的什么救主啊！这个方面非常非常重要。和大使命最终落实在伟大的安慰上。和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沮丧，很多的失望啊，很多的挣扎啊，很多的失败啊，就像费城圣经归正教会啊，要逐渐的成型啊，进一步的扎根建造啊，甚至很多弟兄姊妹在加入这个教会，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那、啊、也受到别人的警告，哎呦，你要到那去不容易，这个教会这样那样那样，确确实实，在我们人生、个人、婚姻、家庭、教会的成长容易不容易呢？如果我们真正的追求真理，真正的做耶稣基督门徒，你必然要背起十字架什么来跟随主，就说你要付上代价的，要付上痛苦为代价的，
甚至付出生命为代价。但是现在讲的痛苦
suffering， 很多人讲的痛苦太庸俗了，太物质化了，太肤浅了，
很多人讲受苦，你有没有为基督受苦？意思说你为耶稣坐了几年牢啊？你有没有穷的叮当响，一个月传福音从来没洗过澡？那身上还有基督的香气吗？大陆甚至很多人也出了这样一个标准，如果你没有坐过牢就不能做牧师。
人自虐到什么程度？
说真正的受苦不仅包括我们身体上的受苦，不仅包括我们坐牢，该坐牢的什么坐牢，该掉头的什么掉头，勿要致死什么中心。但是最大的痛苦你要消的不是身体上的痛苦啊，最大的痛苦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我心里痛苦就是什么致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有没有钉钉？那时候直接的给他鞭打他啊，有没有上十字架？没有，他让肉体上的痛苦都没有，他是什么自由的，他仍然生活在他所爱的门徒什么中间，他仍然可以谦卑的温柔的长期的三次的祷告。但是耶稣说我心里忧伤什么致死。圣经记载讲他流汗如什么大血点，这就是人的心灵人的身体面对极大压力的情况下，不像今天我讲到流汗了，要流什么流血，流血流汗用大血点。然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最最痛苦的时候也不是人鞭打他而是他两大痛苦，一大痛苦是门徒什么离弃他我要上十字架，你们都要归于你们去的地方，但剩下你回去找，留下这么一句话，只剩下我一人。耶稣说只剩下什么我一人，我一人要独自担当，我一人要独自的担当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以及因着罪恶所受的地狱的什么苦楚。那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受苦最最厉害的时候，哎呀，并不是钉，并不是捅，并不是在那儿挂三天，而是最后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心灵中的什么伤？这个心灵中的叹痕，人离弃他，给他带来心灵的什么伤痕？最后甚至他完完全全做我们的亚当，做我们圣灵的中保，代替我们经受天父的震怒，经受天父的戾气，经受地狱的什么苦楚，完完全全与神的烈光什么隔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不光是在克西马尼园中，不光是在十字架上不光是在耶稣基督的侍奉过程，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啊，我能忍受你到什么到几时？弟兄姊妹，你看真正达到十字架的时候，真正达到受苦的时候，是否只有身体上受苦才是最高级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什么痛苦，但是遇到从心灵上的被上帝离弃，被我们亲爱的人离弃，背叛出卖，那种心灵的痛苦乃是最大的什么痛苦。给耶稣基督所告诉的就是我心里忧伤什么致死。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好，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愿意在承受金钱上的痛苦愿意承受家庭婚姻身上的痛苦，但是我们更要在心灵上尽心尽心尽意爱上帝。那读圣经痛苦不痛苦？学习神的真理消化难受的干粮痛苦不痛苦？那诗人做学问的是说，板凳要坐十年冷，十年寒窗，文章不写一句空。那真正的在世人做学问痛苦不痛苦？也是非常痛苦，付出艰辛的代价的一个什么历程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我们要在任何美善的东西上有所成就，都要付出巨大的什么代价，而且没有付出代价的任何东西本身你也是不珍惜的越是我们付出代价，越是我们流泪什么撒种，我们越是能够欢呼什么收割和弟兄姊妹不管是你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还是在圣经归正教会本身的建造，弟兄姊妹一同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跟随主，愿意为主背十字架， 愿意流泪什么撒种，也必会欢呼什么收割。神所赐给我们的会超出我们所求所想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兄弟们说，大使命的最终落实是落实在伟大的安慰上。
在著名的海德堡教育问答啊，由于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苦难本身并不是苦难本身，最大的苦难是你在苦难中却没有什么安慰。自杀的人啊，甚至是抑郁的人啊，甚至是不愿意得自闭症的人，很多都是经历各种各样的什么伤害，各种各样的什么痛苦。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也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伤害，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我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我们信主之后和我们信主之前最大的根本的差异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了什么安慰。
甚至耶稣基督亲自让圣灵本身就是什么训安慰者， comforter 安慰者，圣灵本身是训为者。圣灵通过教导真理，通过把父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就成全了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来宽慰给贫穷的人，医治受伤的什么心灵。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伤痕累累的心灵，在主里边，在圣灵对圣爱的浇灌下，我们得了什么医治，我们得了满足啊，我们是福杯什么满意，我们也必然会得成什么有余。
我们福杯满意不是我们像挤牙膏一样越挤越挤越挤越少，最后都是要铁皮了
啊。我们得成有余不是苦苦等待的，
那是因为基督已经什么胜过，已经胜过这个什么世界，我们从根本上已经得胜了啊。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学徒，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当我们讲到我们是基督的学生，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基督的学徒，那上帝赐给我们伟大的权利，那上帝赐给我们伟大的托付，那上帝也赐给我们伟大的责任，但是更多的上帝在基督里也赐给我们伟大的应许，伟大的安慰，使我们常常能够经历到上帝的什么同在。
好，这样我们就讲完这个学徒啊，请大家往下看。然后当我们讲到道徒的时候，我就稍微给大家提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努力地逐渐展开了。
当我们讲到道徒，道徒就是真理的体系啊，就是真理的规模啊，就是一以贯之的圣经的真道。
好，弟兄姊妹，上帝的真道啊，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啊。当我们研究一个人、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不能说我们认识这只手，怎么认识这只手？把这只手砍下来认识，能不能这样？那砍下来不是人的手，那是虽然有手的名义，但是否是真正的手呢？
不是的，
这个手这个肢体在这个身体上各就各位的时候，它才是有机的什么整体。好，弟兄姊妹，圣经规定或者圣经规定教会的印象和使命，就是要在认识神的真道上要更加什么整全，在传教神的真道上要更加什么整全，在活主神的真道上要更加什么正确啊。这个地方我们用一个词就可以用啊，中国传统文化叫什么道统啊，但是绝不是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个道啊。我们讲的道是太初有什么
有道
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谁啊，上帝。那么有什么，当我们讲到道统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两个词啊，三第一个是三一说啊。什么叫三一说呢？那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中讲的非常清楚，说父子圣灵的名给人什么施洗啊。犹太教只是强调圣父上帝，但他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更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独一的爱子啊，当然也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什么本身。然后一般的福音派只讲基督，只讲基督，不在三一框架内讲基督，这本身也违背了耶稣基督的教导本身。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啊，甚至耶稣说我父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我现在升天是到哪里去啊，到父那里去
在使徒信经第二条方面告白列非常清楚，圣上高天坐在至高者全能父的什么右边。那耶稣高举不高举圣父上帝？耶稣当然高举啊。耶稣有没有特别高举自己？很少很少。耶稣在高举自己的时候也是高举父差派我来啊，地基的人仰望我就必什么得救啊，但是仰望我就必得救，是因为见到我，若有人认识子就必认识谁啊？父。若不认识子也不认识什么父。而耶稣基督强调自己的时候仍然在筛基框架里什么强调。而今天如果我们离开圣父上帝啊，离开圣灵上帝，却强调唯独耶稣基督，这个方面就脱离了三一啊的三一上帝这个真理的框架。然后灵派的问题就是特别高举谁啊？圣灵啊，不高举耶稣基督所传讲的认罪悔改的信息，不高举耶稣基督受苦的信息啊，却唯独讲一个新圣啊，唯独讲圣灵的充满啊。越是这样高举圣灵，其实没有真正的圣灵的什么工作。越是真正有圣灵的功德，越是带领人来到耶稣基督的什么面前。越是真正高举耶稣基督的，也必然会发自内心的说，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这样的祷告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说我们三一说非常非常重要。